家是读经的时间，今天我们有两节的经文。第一节是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二到三十六节，第二章是约翰福音六章十五到二十一节，请听我读出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，先渡到那边去，等他叫众人散开。散了众人以后，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。到了晚上，只有他一人在那里。那时船在海中，因风不顺，被浪摇撼。夜里四更天，耶稣在海面上走，往门徒那里去。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，就惊慌了，说是个鬼怪，便害怕喊叫起来。耶稣连忙对他们说，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彼得说，主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耶稣说，你来吧。彼得就从船上下去，在水面上走，要到耶稣那里去。只因见风甚大，就害怕，将要沉下去，便喊着说，主啊，救我。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，你这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疑惑呢？他们上了船，风就住了。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，你真是神的儿子了。他们过了海，来到格拉撒勒地方，那里的人一认出是耶稣，就打发人到周围地方去，把所有的病人带到他那里，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碎子，摸着的人就都好了。第二段是约翰福音的六章。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迫他作王，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。到了晚上，他海边去，上了船，要过海往加百隆去。天已经黑了，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。忽然狂风大作，海就翻腾起来。门徒摇橹约行了十里多路，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，渐渐近了船，他们就害怕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是我，不要怕。门徒就欢喜接他上船，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。今天由我们亲爱的王若明牧师为我们证道，主题是行在水面上。
好，弟兄姊妹早晨。基督徒生命最大的考验呢，就是信心的功课，赞不赞成啊？赞成的举手。真的信心很难，很难学的。咁咧，其实信心是需要操练的，而信心最大的困难呢，就佢唔系一次过考试就 pass 嗰种，你一次过就搞掂，咁唔系噶。意思就是今天你在某一件事情上有信心，但未必代表你下一次在另一件事情上你是有同样的信心。所以信心是需要不断的操练，不断的学习的，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。信心是要不断的操练，不断的学习，这个就是信心最大的考验。但是信心呢，就有人可能听过一个哲学家叫奇克果，奇克果就讲到一句说话，就信心的跳跃。这个信心跳跃呢，是出自丹麦的哲学家奇克果的一个概念。但这个概念信心的跳跃很多时候被人误解了或者曲解了。这句说话不是叫我们盲目相信一些不可能发生的事， 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叫你盲从，就是好像当你面对万丈的深渊的时候，就你如果是信心的跳跃是什么，就你要拍下心口就一跃而下，是不是？并且相信一件事，就是在你毫无装备没有降落伞的情况，你跳下去的时候你仍然可以平安着陆。有些人真的这么信的，但这种不是叫信心的跳跃，这种叫什么？是自寻短见。你想想，如果你就这样跳下去，不死都有牌医，是不是？所以千万不要就曲解这段经文，就是说这个意思。信心的跳跃不是告诉我们听，就我们在神的面前，就是我们是乱地来。那其实这个跳跃，信心的跳跃，根据这个的奇克果是怎样讲呢？他说跳跃是一种名副其实的自发的行动来的，就是你自发决定去许下一个的承诺。而信心的跳跃就是你可能经过深思熟虑，可能经过一个的考量，然后你作出一个委身附带的承诺。但这个承诺呢，你不保证到这个承诺有没有一定的结果的，有没有一定的结果，你不保证那个结果是怎样，但你仍然用信心去作出一个决定，就是你承诺一样的，这个就是信心的跳跃。我举一些例子，好像不动，那个机呢我是看不到的，所以如果是错了大家不好意思，因为现在那个镜头我看不到的，如果你是错了跟我调教一下。好，那举一些例子，一对恋人当他拍拖了几年之后，他们决定就结婚了，就在教堂举行一个的、婚礼，就在众人的面前承诺，就以许下这个婚盟，许下一个婚盟。然后呢他们 在众人的面前呢就承诺了一样东西，就是什么？大家是彼此委身，是完成这个婚姻的盟约。但你想想，一个的人他拍拖对几年之后，他许下这个婚姻的承诺，没有人保证这个婚姻是美满的，我们只能够祝福他们这个婚姻美满，但我们没有人保证，连牧师都保证不到，是吧？但是纵然是这样的时候，你不知道那个人对方会不会在 多年后之后会变心的，但仍然做这个承诺，这个就是信心的跳跃。另一个例子是什么？生仔。生仔的时候，很多人现在不生仔，生仔其实是一种信心的承诺，你不保证你现在所生的小孩子将来他是会不会什么，会不会孝顺你，会不会反叛，这个仔养不养得好，或者养不养得大，都是一个问题。现在很多的年轻人是不生仔，因为他对这个世界是觉得很悲观的，很悲观的。所以如果你有个小孩子肯 跟你跟即是太太生仔，而你有孙抱，你真的要感谢神。所以信心不是没有理性根据，就是你要明白信心的对象是哪个，要明白你所信 所信的是什么，然后你就在这个诸多的困难里面你作出一种承诺。希伯来书跟我们提到一件事是什么，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神所喜悦的是用我们用信心来到神的面前，认定他是我们信心的对象，同时一样东西认定是他会祝福我们，是他会赏赐寻求的人。不信的人的最大问题，他不识认识这个神。信的人最大问题，这个是什么？我们不相信神是会赏赐寻求的人。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很少在神面前将你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，但神告诉我们听，是会赏赐寻求的人。而这里讲信心的唯一的对象是上帝他自己。但神究竟要我们有多大的信心呢？ 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神需要我们有的信心不是一个完全的信心，神只需要我们用信心踏出了第一步，这个就是一个信心。然后我们凭信心踏出第一步的时候，你就会意想不到一个效果，一个特殊的经历。今天我们读了两段经文，这两段经文同样记载一件事，就是耶稣行在水面上，而使徒彼得也都要求耶稣让他行在水面上，而他真的经历这个行在水面上这个神迹，他亲身经历的，他一致超然的经历。究竟这个经历如何帮助我们今天学习信心的功课呢？跟我们一起去思想这个题目，就是行在水面上。第一方面我们思想就是祷告和试探。我一起读一段经文，约翰福音第六章的第十五节，请大家一起读。另一段经文，马太福音十四章的22到23节。我刻意将两段经文列举出来，讲到耶稣行在水面上，因为想大家知道一个全面了解这个神迹的故事，而两段经文互相补充。但约翰福音没有讲到，没有交代到耶稣的门为什么要门徒上船，是将船开到提比利亚海的对面。提比利亚海就是加利利海，提比利亚海同一个不同的名，同一个地方。马太福音补充了一段的资料，就是什么？耶稣当时是之前是喂饱了5000的人，当时耶稣刚刚行了一个五饼二的神迹，喂饱了5000人。当时群情汹涌，差不多其实当时5000人不是真的有5000人那么少，是男人是5000人，所以有些人统计加上妇女加上细蚊仔的时候，当时有几多人？大概有20000人。20000人领受了这个五饼二之后，他们吃得饱的时候，他们就要什么？拥戴耶稣为，他觉得这个人可以带领他们去推翻罗马的政权，所以他们群情汹涌的时候要推举耶稣做这个皇帝。那当时耶稣如果接受了被拥戴为王的时候，他就不需要上十字架，这个是很极大的一个试探。不用上十字架是什么好处？就不用流血了嘛。但耶稣一口就拒绝，群众要拥戴他，要逼他做王的时候，耶稣就一口就拒绝了。耶稣拒绝了什么？就是因为他不给他们阻碍他在行在神的旨意里面。耶稣为什么要阻止他们？耶稣不单要阻止，要驱散这些人群。耶稣要驱散他们。为什么要驱散他们？最近大家知道 LA 的情况，一些情况是什么？一些人和平示威，最后就演变成了什么？抢掠，是抢掠那些店铺，然后放火烧那些车。所以群众在一起要起革命，要这个推举一个皇帝的时候，这个情况是非常之危险的。耶稣拒绝，不单止是要行在神的旨意里面，他也都想不想当时引起很大的动乱。他亦都怕自己门徒会参与这种动乱，因为当中里面有些什么？有些是不良的动机去跟耶稣的，即是 有一种即 politic 在里面。所以耶稣要驱散他们，然后打发他们即回家。耶稣就催逼那些门徒是上船。当时耶稣打发门那些人走了之后，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。耶稣为什么要独自上山祷告呢？刚才我们讲到耶稣是面对一个生命重大的抉择，也都蒙带一个很大的试炼。当时他要抉择两条路，一条路是什么？按着神原先的计划去顺服神，然后什么？要走上这个十字架路，完成这个救赎的计划。意味着什么？耶稣就要承受一个极大的痛楚，因为他要面对十字架的酷刑。第二个选择是很容易的，也都轻省，也都是一种顺应民意。耶稣当时如果接受群众的爱戴，接受被封为王，黄袍加身的时候，带领以色列人推揭竿起义，推翻当时的罗马政权， 他可以这样做的。耶稣能不能够带领一个的群众推翻罗马的政权呢？当然可以了。耶稣被上十字架的时候，他当时有一个门徒就要起来保护耶稣，就是彼得，将一个大祭司的耳朵削了下来，然后耶稣是收刀入鞘吧。他说，如果我真的要救自己，我岂不可以求天父是差遣十二型的天使来救我？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如果他起义的时候他要推翻罗马政权是义而反掌。但耶稣没有这样做，耶稣面对一个生命的抉择，究竟他要继续行在神的旨意里面，还是他要顺应个民意？当时他就再一次去到山上去祷告。这个是一个 很大的属灵的功课，要我提醒我们。一个属灵导引的学者 Gordon Smith 曾经去分享一件事，他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声音，而我们里面都有自己的声音的。他说，如果当我们分辨不到我们里面想要什么，或者我们的声音也都分辨不到周围很多的杂声，我就很难在神面前聆听到神自己的声音。大家有没有试过，当你要决定一样的时候，你问 A 问 B 问 C 可能的情况，三个不同的答案的，结果你以为有人可以帮到你，帮不到，越帮越忙，因为有很多不同的意见。你最深的是什么？你怎能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又知道什么是周围的杂声，然后怎么知道神他自己声音是怎样呢？唯一的方法是什么？独自去到山上找一日，每一日都安静在神面前，去安静去聆听神的话语。耶稣就立下一个榜样，当他面对生命的抉择和挑战或者一个试探的时候，他就提醒我们，他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在神面前去什么？去这个学习，去独处，去聆听神的声音。联会每一年十一月都举行一个退休营，这个退休营是一日过，由九点半到下午的四点钟。目的是什么？我们一年一次是想帮助弟兄姊妹能够来到神的面前，学习摆低所有的世务前身，找一人安静在神面前。我们有些讲员是分享，就是怎样去聆听神的话语，然后我们下午就有些操练。今年我特登请我的师兄，即是我的，也是我属灵的导师陈教慈牧师，来到这个十一月一号的时候，去到这个地方，一个天主教的静修营里面，跟我们讲，用广东话度身订造，以前是用国语或者用英文。我希望大家珍惜这个。他会分享一个题目，是爱神的四个奇妙的旅程。他的分享，他要分享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，可能是一个浪子的爱，是 对神是好像个浪子那样。或者可能我们面对世界和神的挣扎，我们很多对神的爱，不是不爱神，但你又想爱神又想爱世界。然后怎样能够从爱神爱世界里面进入到用一个单纯的信心去神面前，是愿意委身给神去爱他。然后最后是经历上帝对你的全然的爱。所以这个过程对我们生命，特别是侍奉人，很重要。我希望大家能够去报名，迟下我们有很多的flyer 可以给大家。我们是收半费，$30成日。倘若你面临生命很多的抉择的时候，大大小小的挑战，我就鼓励大家学习耶稣基督，退到这个的山上去祷告。我和师母每三到五年，我们都有一个做法，就是我们会退到神的面前，好好去反思。反思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侍奉，我们的家庭，我们对这个社会的责任，我们的细蚊仔，我们将弟兄姊妹带到神面前，是检视自己，然后重新立志在神面前认罪悔改，有什么得罪人得罪神的地方，我们在神面前去操练，去重新委身给自己。我希望大家能够每一日或者操练一样珍惜这段时间。第二方面，我思想是突如其来的风暴，约翰福音第六章的第16-18节。好，大家请读约翰福音第六章16-18节。 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四节咁讲：那时船在海中，因风不顺，被浪摇撼。因着耶稣嘅催逼，于是门徒就顺命嘅上船啊。催逼系有一种嘅强逼嘅意思，即系你冇得拣，即系耶稣逼住佢哋要上船。当时门徒都不清楚耶稣为什么要逼他们上船，为什么要将船撑到对面，但因为他是夫子，所以他们又 顺命。但细估不到去到半路的时候就发生一些事，他们遇到危险。圣经说当他们将这条船撑到这个海的中心，大概离岸有十里的时候，就遇上这个风浪。圣经形容这种风浪是突如其来，是忽然狂风大作，这个 海浪翻腾，然后海突然出现一些巨浪，而当时他们的方向是逆住风，所以更加难了。所以他用了好几个钟头，很辛苦在撑这条船，是筋疲力尽。那当时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第一，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对面，耶稣没有讲清楚。第二样是什么？耶稣去了哪里？耶稣不在船里面，耶稣不在船里面，这个就令到他们更加无所适从。那为什么加利利海有这种的风暴呢？我曾经去过圣地游，我记得有一天我们去上集在加利利海那里 坐船，然后有敬拜。夜晚他就住在这个加利利海的边，即是海边呢有一个湖，即是那时候就有一个旅店，那个旅店走出去翻就可以望到加利利海。当时我走出去的时候，一片漆黑，海黑暗暗，突然间呢起白头浪，越来越浪，我就知道哇，原来那些狂风大作，那些浪就越来越高。当时我想，如果我们好像今早坐船在那时候 就很危险。然后呢，圣经里面提到一样东西，风浪大作，这个就是个地形。如果有一个学者呢，他就花时间去研究，研究什么？就研究那些地形，就是个地形是什么？是在个研究过程里面，他们就说因为加利利海是比其他的地方是矮，所以那些气流呢就造成这个风暴。他说92年3月份的时候有一个风暴的记录，这个风暴的记录是什么？就是记录到一样东西，就是一个的记录，就是那场风暴大概有10尺浪那么高，是将一个城叫提比利亚城是重重的摧毁了。所以你要知道原来这些风浪是几咁嘅大，几咁嘅大。门徒第一次，其实门徒不是第一次经历了这个风浪。记得在这个的马太福音，在这个生命里面，他们在马太福音第八章里面，其实耶稣和门徒经历过另一次的风浪。当时耶稣是在船上面睡了觉，当时同样他们撑船到海中心的时候，风浪大作。当时门徒见到风浪大作的时候就很害怕很害怕，然后就见到耶稣在船尾睡着觉，跟着他就吵醒这个的吵醒这个的这个耶稣，就跟他说，他说为什么你睡着觉，我们就来没命，为什么你不救我们？当时耶稣起来的时候就问他，说斥责他们，说他们小信，为什么这么胆怯。耶稣斥责风浪，是止息了风浪。门徒第一次经历到这个的风浪应该是大有信心，但结果是什么？第二次经历风浪的时候仍然是很害怕。为什么害怕？第一次有耶稣的同在，第二次是什么？耶稣不在这里。人生总有不同的风浪，有时我们面对风浪的时候，我们会感到很挫败，我们感到很沮丧。大家知道我们最近，即我很喜欢看 YouTube 的时候，余德顺博士在个信息里面提到一样东西，他说人生总会有一个的突如来的风暴，而这个风暴是将我们人生很多的生活的规律是完全的打乱了。记得2020开始的时候疫情，我们整个生命都变了，变了，我们不可以还回来崇拜，我们不可以做很多事，我们要在家里、就是、做事。跟着就是什么？关税的问题，关税也都令到我们整个世界好像、就是 兜亂曬咁樣，我哋唔知道關稅會帶嚟乜嘢經濟嘅影響。俄烏戰爭都未結束，諗住和談，結果喺和談嘅過程裏邊，大家係猛烈嘅轟炸對方。啲和談其實係嘥氣。突然之間有另一場戰爭起，以色列同埋伊朗嘅戰爭，以色列同埋伊朗嘅戰爭。大家知道，琴晚就發生一件事啦，美國係正式參戰，美國派咗即係呢個 B-2 嘅隱形嘅轟炸機去炸伊朗嘅核設施。呢啲事情嘅發生係人生好多嘅風浪，喺人生嗰度風浪裏邊，你估唔到。我最近聽到個消息就係温偉耀博士啊，温偉耀博士啊，呢個 slide 啱唔啱啊？而家我睇唔好清啊。温偉博士原本佢係諗住退休嘅，點解突然間佢知道有一個嘅血癌？又係我啲見到同學 send 俾我，我自己聽完之後，我嘅心裏邊都有啲心噏。你知温生其實經歷好多唔同嘅苦難，諗住退休。他繼續寫書，但結果有個血癌，現在在內地裡面接受這個骨髓移植的手術，結果第一個病人他太太不贊成，結果要第二個捐這個骨髓的人，現在希望能夠順利，即是在未來的一兩個星期會做這個手術。請大家都紀念到溫偉耀先，一個不穩定的局面，突如其來的風暴，我們更加要在神的面前，我們好好的倚靠我們的神，求神給我們有智慧，好好管理的生命被神使用。在這個風暴的過程裡面，我們看到耶穌什麼行在水面上。聖經裡面馬太福音14:24-25，那時船在海中，因風不順，被浪搖撼，夜里四更天，耶稣在海面上走，往门徒那里去。正当门徒面对生命的危机的时候，突如来的风浪好像无力抵抗，好像很无奈的时候，当时是夜晚的四更天。四更天即是什么时候？就朝头早天蒙光，天蒙光的3-6的时间。在他们最困难最无助，耶稣又好似唔喺度，唔知去咗边嘅时候，突然之间佢哋见到耶稣喺海面行，耶稣向住佢哋行嚟。但系当时因为波涛汹涌，好多个巨浪，夜晚3-6嘅时候系完全系漆黑嘅，睇唔到嘢。所以当时耶稣嘅出现显示一种强大嘅能力，但系佢哋唔知道呢个耶稣，佢哋唔知道耶稣。在那一刻里面，他们看到就好像一个的黑影走过来的时候，当时他们很惧怕。当我们在人生风暴的时候，我们以为耶稣不在这里，但耶稣其实是看守着我们，耶稣一直是看着这一班的门徒。当时这一班的门徒是很害怕的时候，耶稣就出现了。表明什么样？我们以为有时候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，面对困难的时候，我们的神不在这里，好像没有反应那样。其实我们的神一直都是看守着我们，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，耶稣在适当的时候就出现，显示他是关注我们的需要，其实也是一种很大的能力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呢，就是你在人生的里面，你觉得是很需要人安慰，很需要听神听我们祷告，或者很需要完成一样东西，或者解决一样东西解决不到。你很无助的时候，突然间有些事发生了，而给你有很大的安慰，你觉得是神是看守着你。最近我和师母是关心一个家庭，这个家庭就是其中一个成员是有身体的困难，然后他们要申请这个政府的福利。咁我哋一路都问候紧呢个家庭，就希望佢哋能够尽早即系得到呢一个嘅福利嗰啲嘅证件能够批落嚟。当我记挂呢个家庭嘅时候，因为我就即系放工咧，就去 Costco 买啲嘢。你知我入去，哇！你知 Costco 好大间嘅，咁我谂住去厕所先嘅。我行去厕所，突然间就见到呢个姊妹，就系呢个家庭里边最需要姊妹。我想下，點解呢度碰到佢？咁我就廁所都唔去啊！我就問佢，我究竟搞成點？佢話批咗啦。哇！突然間我就覺得 上帝在最大的情况还要去安排一些东西，还有我跟他谈了一阵。当时我也联络一些人去看看有什么 resource， 就是比较知道怎样去申请这些福利，或者怎样去申请一些疗养院。当时我自己感觉一样东西很有趣，就是神就是这么啱得这么巧，就在那刻里面碰到这个家庭，而是这个家庭我一直都记挂着。另一个姊妹有一天我回到 office 的，她提我说她最近就有很多的压力，然后她发了个梦，这个梦就是她是浸紧就是淤溺。她跟我说她看到我今天的讲题是什么，行在水面上，她是浸紧，但我的经文就是行在水面上，她觉得神要跟她讲些东西。我心想上帝对一个人的需要，就是这些好像很巧合的情况底下，让我们知道上帝其实是关注我们的需要。耶稣是等候一样东西，就是适当的时候他会出手。郑牧师郑秀全牧师经常跟我讲一句说话，神在适当的时候他会出手。我们生命里面无助的时候，上帝是一直关注的。当时的门徒的反应是什么？门徒的反应就是什么？门徒反应觉得他是鬼来的。大部分的人相信都有搭过墨西哥的游轮，有五日四夜的时候。墨西哥游轮去到一个地方，去到公海的时候，我们如果你站在那个甲板上，你望出去是没有灯的，是伸手不见五指，是漆黑一片的。你想想当时的情况，一个深海里面是狂风大作，突然间你想想，如果你在个游船见到有一个人，一个人影出现，你都不是说不怕。因为当时在他的知识里面，人是没办法在水面上的，唯一一样东西是什么？鬼呢，是吧？所以他大声叫。门徒见到这个耶稣在海面行的时候，见到他，即是他都不知道是耶稣，就惊慌，然后大声说鬼怪，然后很害怕喊叫。我中学的时候很喜欢看僵尸片的，吸血僵尸，为什么我都不知道，为什么我看了很多套吸血僵尸。那我最喜欢看的镬是什么？就是当那些神父拿起个十字架的时候，那些吸血僵尸很害怕很害怕，就是我觉得有一种威力在那里。你当时说我小时候迷信，但我觉得很 powerful， 耶稣的十字架。谁知道后来僵尸片拍到就是那些十字架没什么用的。Okay，最深的个僵尸点死咧？就佢支嗰啲铁枝想插死个神父嘅手咧，闪电喎，闪电啊，射落嘅，好似个即系避雷针咁啊，电即系就咁将呢个吸血僵尸啊烧死咗。我心搞错，而家啲拍啲片咧，即系搞到我哋而家啲基督教嘅十字架都神嘅能力都冇，系要靠啲天然嘅方法。但我发现到吸血僵尸片都唔系最恐怖，因为你预咗佢嗰啲鬼样，即系好恐怖。最恐怖是驱魔人，不知道大家看过驱魔人没？驱魔人的恐怖是什么？一个很漂亮的小女突然间什么变面，当鬼现的时候什么是面目狰狞，青面獠牙，而加上的音响真的将你的心都吓，就是吓出来。所以后期我都不太敢看驱魔人的片，太过震撼。我的年纪大受不到这些刺激了，开始心脏被他这样吓发。但所以你要明白理解，一个漆黑夜里面在风里突然间有个人影出现的时候，他们只能够解释是鬼。但耶稣将这个神圣的时候，在这个耶稣就话给那些门徒听，我不是鬼，除了鬼可以在海面飘行的时候，有另一样东西，就是神他自己可以行在水面上面。耶稣彰显他的能力是什么？当时他们的反应是很害怕的时候，耶稣就连忙对他们说，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圣经的新译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，那个是我那个词本身有一个很大的含义，是我其实应该翻译成我是，或者我就是，就是英文大草的 I am。 这个字在旧约里面出现过， 在希伯来文出现过，但记得摩西在这个西乃旷的时候，他被放逐，因为他杀了人，所以他灰心碎，他想着带领以色列人出这个埃及，结果是不是他想象中这样，人不愿意，他觉得灰心丧志，他走了，因为他杀了一个人，杀了一个埃及人。当时他在异象里面荆棘的火里面见到一个特殊的异象，他就去看，当时他看的时候，神原来向他显现，要呼召他带领，重新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。当时摩西就问神，你是哪个？当时神就什么？他说我是自有永有的神。他说你要跟那班以色列人，我是自有永有的神，是要差你去，要将他们带出这个埃及。自有永有就是 I am the I am 的这个字，就是自有永有。当时耶稣说什么？我是。原来这个字是神的自称，耶稣话俾门徒听：我唔系鬼，我系嗰位神，系神嘅儿子。当时彼得嘅反应系乜嘢？然后佢就耶稣话：你要打醒十二嘅精神，你要睇清楚，唔好怕。打醒十二精神，佢话唔好怕，你放心。彼得嘅回应系咩？彼得用信心，彼得就回应系乜嘢？彼得就对耶稣讲：佢话如果你是，请叫我从水面走到你那里去。这里又翻译得不是挺好，这个圣经的翻译是什么？他说其实应该不是如果你是，既然是你。什么叫既然是你？耶稣说过我是，我就是那位全能的上帝，我就自有永有的神。彼得说既然你是自有永有的神，你就给我在海面行到你那里，因为我相信你有能力，你可以给我能力是行到你那里。你今天有没有相信神有能力去帮我们？神有超然的能力，你会相信这件事？当时彼得认清耶稣就是那位神，他说你给我行到那里去，然后跟着他做什么？这个对不对？当时彼得就落船，然后就向着耶稣的方向行去。耶稣叫他来，他说你来吧。耶稣立刻反应，马太福音14章29，彼得就从船下来，从水面要行到耶稣那里。但突然间他因见风浪这么大，就害怕就害怕，然后这个就要沉下去。当时他说耶稣救我。船是代表一个安稳的地方，船是代表一个安稳的地方，而什么？而这个的海是充满一个不稳定的状况。所以当一个人要用信心行动的时候，你就要离开一个安稳舒服有保障的地方，是愿意去到一个情况，就是你在一个充满不稳定，充满一个的不安全，或者很多变数的地方。其实我们新移民，我们来到，我们不是新移民，我们是老华侨。一个移民去到一个地方，其实就是一个信心的考验。我们愿意离开我们的家乡，来到一个地方，是帮助我们建立一个信心的表现，这个是信心的跳跃。但信心是认定上帝是那位上帝，所以我们愿意走出去。今天你愿意走出一个安舒的地方，然后我们经历上，只要你走出来的时候，你就会经历上帝的恩典。信心是不怕失败的经验，人总有信心软弱的时候。同样彼得，当他走了几步之后，他又只因风甚大就害怕，就沉去就喊主啊救我。当时彼得亦都好犀利，他知道自己有难的时候，他咩啊？他就即刻叫耶稣救他，耶稣就即刻伸手将他拉起嚟。其实耶稣可以伸手拉起嚟，即系彼得争几步就已经到耶稣嗰度。资深的学者，即是著名学者奥伯格，他写一本书就是用这个主题，就是行在水面。他说失败不是一个事件， 亦都唔系对一个事件嘅判断嘅失败，唔系临到我哋嘅事，亦都唔系为我哋嗰件事标上嘅标签嘅失败。失败系我哋睇结果嘅方式。佢就举咗个例子，有一个人叫沙克。沙克是发明小儿麻痹疫苗的人，在他发明这个疫苗之前，他曾经做了实验了200次。那些人问他，他说你失败了200次的感觉是什么？沙克跟那些人说，他说我一生从来没有用失败去形容那些尝试。他说从小我就受教不用失败这个字，我是发现到无法制造小儿麻痹疫情疫苗的两百种不同的方法。失败可以成为一种成长的机会。所以俗语说什么？经一缺就长一次。奥伯格认为彼得不是失败，他认为耶稣的另外十一个门徒是比彼得更加失败。因为他从来没有用信心，没有勇气走出你的船外，落到海里面。他从来没有经历过行在水面上的神迹。相反，彼得是试过，他经历过。当我们面对人生很多的挫败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过转一转你看事的方法？这些不是失败。彼得为什么会失败，或者为什么会有这个沉下去呢？就圣经就提到一样东西，什么？他是教错了个焦点。圣经提到什么？马太福音当时彼得见到这个海浪甚大的时候，他们就怕。一旦我们将我们的注意力转移，从耶稣转移到环境的时候，你的心就开始慌，你的视野就开始看不到耶稣的能力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不怕失败的经验，但最重要是什么？我们在失败的过程里面，我们学习一个功课。而信心是经历上帝的拯救，信心是会经历上帝的拯救。当我们在最大困难的时候，圣经提到什么？耶稣就伸手拉住这个彼得。然后圣经提到，当我们上船的时候，风就止住，船上所有门徒就开始下拜，然后宣告，再一次宣告，你真是神的儿子。耶稣在未上船就斥责或者跟彼得说，你为什么这么小信？耶稣是很直接的，耶稣提醒彼得，为什么头先你这么有信心，现在却是没有了这个信心？但当时耶稣亦都喺上船又拉住彼得，佢呢番话唔系当众去斥责佢，系提醒佢。今日上帝好多时候提醒我哋，当我哋信心软弱嘅时候，当我哋系将我哋眼睛转移到环境唔喺耶稣嘅身上，佢提醒我哋点解小信。然后佢话俾佢听唔好怕。最后佢哋上船嘅时候，再一次经历上帝嗰个嘅真实。今天的信息帮助我们什么呢？帮助我们有几样东西，我们去重温。信心是需要不停的操练。信心不是一次过，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信心是不断的操练。而在操练信心过程里面，我们都会有软弱的时间，我们有失败的时间。我们在神的面前好像信心有失败的时候，但不要紧。当你人生遇到风浪的时候，我们有软弱，但我们要知道，我们认定哪个是我们的主。那位耶稣基督就是自由永有的神，他是上帝的儿子。而又深信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，好像耶稣不在船里面的黑里面，其实他没有离弃我们，他仍然关注我们。耶稣现在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为我们祷告。信心会经历失败，但我们最主要就是注视在耶稣的身上。相反，当我们看环境，看这个局势，看这个我们周围的人怎样看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失去信心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在我们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对准我们的主。然后当你有很大的困难，连 这个祷告的信心都没有的时候，属灵的导师提醒我们，你的 gesture 就是说你连祷告都不懂祷告的时候，但你的身你的头都仍然仰望上面。这个就是很多经历苦难的人他们分享的过程里面，虽然他们有 down 的时候，虽然他们有失望的时候，但他们仍然是向着神。传道书第七章第十四节里面提醒我们一样东西，就是什么？可能我们在这个患难里面或者在顺境里面，我们都要注意一样东西，是什么？我们都要谦卑在神的面前学习。学习什么？学习谦卑。传道书第七章十四节，一起读。你当喜乐，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，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，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。当我们亨通的日子，圣经提醒我们要当喜乐，应该喜乐。当然上帝赐给你很多福气嘛。但当你遇到患难的日子的时候，你要思想，想想我们有什么功课可以学，有什么可以成长的地方。神说神将这样列的是什么？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，是叫人谦卑知道神的作事有他的时间，有他的奥秘。但愿我们在逆境或者顺境里面，我们都对神有一个正确的态度，用信心过每一个生活。然后在顺境我们感恩，我们在逆境里面我们一同学习谦卑的功课。而圣经再一次提醒我们，那位神是看顾我们的主，而是他是行在水面上，是可以施行神迹的神。我们同心低头祈祷。我想给大家两分钟的时间去思考一下，究竟你今天在神面前遇到什么困难，或者你现在领受很多神的福气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就忘记了上帝的恩典？甚至乎我们今天已经拥有很多，但我们仍然埋怨很多东西，我们埋怨自己不够，我们同人比较。但上帝提醒我们，无论逆境顺境，我们都要学习喜乐，学习去思想神的话。我们同心低头祈祷。天父，多谢你让我们明白到我们人生有很多局限，我们不能够掌管我们一切，但我们知道主是掌管历史的主，也是掌管我们生命的主。我为在座很多弟兄姊妹可能遇到不同的挑战和困难，甚至乎好像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。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将我们生命交给我们的主。无论我们在安逸日子里面，我们懂得去喜乐，去享受主给我们一切的丰盛。但愿我们在一个的患难的日子里面，我们仍然找着主的应许，相信主仍然是关注着我们，在适当的时候你会为我们解决困难。上帝要我们学习信心的功课，要我们能够成长。上帝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你就给我们一些甜头，给我们一些的盼望，给我们一些的 hints， 让我们能够知道主在我们身边，你没有离开过我们。我们将很多有重担的家庭带到主的面前，求你祝福我们，拯救我们，帮助我们，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